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但以理书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一路跟着读旧约，就知道我们快要把旧约读完了。我想很多人都要松一口气啊，快要读完了。那么我也希望在这时候还没有跟着读圣经的人，等到读新约的时候就可以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虽然旧约你没有趁机赶上，但是新约开始的时候你也跟我们一样，并且如果你愿意新开始的话，趁他们没有读完旧约的时候就开始读新约，这样你就有一个，你就比较他们走得快一点，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在前面了啊。那感谢主，我们也愿意利用读新约的时候，让弟兄姊妹们开始把我们心中所关心的福音朋友们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更加有深刻的直接的关系。旧约的好处会叫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有通盘整体连贯的认识，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借着一个国家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当他们失败的时候，神的恩典一再临到他们身上，把他们挽回过来。我们就知道在我们自己极其软弱失败并且甚至羞耻的情形之下，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啊。今天我们要讲的但以理书是讲到以色列已经亡国之后，怎么样神对待他的子民，对待他的百姓。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象过，但以理这一个人在神面前竟然因着他的祷告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人虽然在他亡国奴的身份里面能够对神产生，神的国家产，神的国度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力量。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求主借着但以理书叫我们认识我们应当怎样来侍奉神。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今天早晨求你再借着圣灵开启我们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智慧不在自己里面，在你的里面。圣灵来也叫我们明白一切属灵的事情。主，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读你的话语，因为我们天然的人并不能认识属灵的事情，我们反倒会以为愚拙。主啊，感谢你借着圣灵你来开启我们，就叫我们看见你的计划，看见你的旨意，看见你在历代的圣徒身上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丽，也叫你自己的名得的荣耀。主，今天早晨当我们再来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求你在我们中间就得到荣耀，我们的心也都要归给你。但以但以理这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光景成为我们众人学习的对象，好叫我们也一样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主，你怎样说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今天你也把这个称呼放在爱你的人身上，并且你爱他们的爱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回报于你的。赞美主耶稣，今天早晨在这里众人在我们中间，不仅接受我们的敬拜，你也与每一个亲近你的人靠近，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但以理书这本书实在是非常丰富，虽然它只有12章，但是如果你从小就读圣经，你可能读的时候是读到但以理的故事，可能长大了一点当青年人的时候你就对于以往这里所讲但以理在狮子洞的事情，也许越过那一个你有更深属灵的领会，你会看见但以理这个人当他年少的时候怎样洁净自己，怎样被神得着，怎样专心的侍奉神。等到我们年纪慢慢再大一点的时候，就看见但以理维持他的信仰，维持他在神面前信心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容易。虽然我们没有像但以理的朋友在火窑里面的经历，但是我们却也会觉得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并不是都帮助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周围的人要反对我们信神，不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好像我们的信心也经过考验。但是你就会明白，信心如果经过火焰，火炼就更加宝贵。这个火不一定是物质的火，可能是我们精神上的，可能在灵里面的压力。等到我们再深入读圣经明白的时候，就看见但以理书所讲的实在太过奇妙。以往每一个世代中间要研究关于圣经里神的应许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放过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这本书实在是就整个圣经来讲也是非常奇特的。我们知道所有的旧约里面经文差不多都是针对的以色列人说的，差不多每一段的圣经他说话的对象都是犹太人，神自己的选民。 唯有但以理书是一本特别的书。这本书大部分所讲到的是讲到外邦人的日期。外邦人的日期怎么开始算呢？外邦人的日期就从犹大子民被掳之后，换句话说，等到犹大灭国了，主前587年的时候，就算开始外邦人的日子。这件事情在但以理书本身也有讲到，如果弟兄姊妹们读经一样跟上进度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在但以理第九章里面，天使加百列向着但以理说明的，就是关乎他本国子民将来必定要应验的70个7，那个七十个七，当然乘起来就是490，可能只是490年。那么这个490年怎样划分的呢？就是从以色列的百姓回到圣殿接受建立圣殿，建立耶路撒冷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那个是到62个7、69个7为止。以后当这位受膏者被从地上砍除、剪除的时候，一无所有，以色列的日子就不再纪念。一直到最后，神叫他们再恢复在圣殿里的祭祀开始，那时候是最后的7年时间。所以但以理书的预言跟主再来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能知道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要开始重新建立圣殿，并且在圣殿里面有祭祀，按照利未记的方法来献牛献羊，让牲畜的血来赎罪，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犹太人之所以被赶散，为什么他们接受这样痛苦？因为神要叫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也就在以色列人被弃绝的时候，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外邦人开始蒙恩。所以但以理书所讲的情形是跟外邦人蒙恩有很大的关系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历史重新恢复计算，那个时候七年是大灾难的时期，当他们大灾难过了以后，就是千禧年的国度。这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整个的计划。那么弟兄姊妹们，没有一本书像但以理书讲的这样具体而清楚，它的关键主要的是讲有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还要恢复在圣殿里面的祭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假如有眼睛能够看到主再来的时候，或者看到以色列人在大灾难中间情形，我们就要吸取但以理当初的意象里面神给他看见是那样的准确。那么你知道但以理这本书就是从意象结构成的，这是完全出于神超然的启示，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他自己的聪明，凭着他的想象，凭着他的判断，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这些活在肉身范围的人，连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但是神的全知全能，他原先的计划就将每一件事情按照他的定规的日子来实现。但以理就是特别蒙神的开启，特别蒙神的眷爱。这里他给但以理一个名字叫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就这样，神把将来的历史整个放在但以理的面前。那么其实但以理这本书不仅是但以理一个人看见的异象，还有一些神借着当时有关系的一些外邦的君王也给他们异象，叫他们看见，给他们异梦。当中一个最要紧的人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在提到以色列被灭亡的那个历史中间，一个大君王是谁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亚述的君王，换句话说就是巴比伦的王。他按照神所给他的权柄灭了以色列国，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讲到犹太人三次被掳。你知道犹太人不是一次灭国的，但以理就是在第一次犹太人被掳的时候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件事情在西西家的时候，神已经借着先知对他预言，他说将来，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们记得西西家的情形的话，他虽然有很强盛武功，而且复国胜利，而且他有忠心的现象，又有很好的敬拜神，但是他心里骄傲，他就把他自己的财宝献给巴比伦王看。弟兄姊妹还记得那段故事吧？所以先知就到他的家，以赛亚就对他说，你把什么给他们看？西西亚说，我什么都给他们看，家中一切所有的，凡是我所有的都给他们看见。以赛亚就对他说预言，因为你这样做，将来犹大人要被掳，而且在你自己的子孙当中，在你的后裔中间有人要被掳掠，并且他们做太监。所以弟兄姊妹们，但以理书虽然没有明讲
他是一个怎样的情形，但是我们相信他是犹大王室中间一个青年人。我这样讲弟兄姊妹，我相信，我是盼望弟兄姊妹已经把但以理书读了，但是为了那些还没有读的人，我们看几节圣经，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一起来看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如果愿意一起读的请大家一起读。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领会，尼布甲尼撒王本来要把约雅敬王带到巴比伦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还把他留下，所以约雅敬本身没有被掳，但是神殿里面的器皿还有一些其他的王室宗室贵胄都被掳掠。我们刚才讲过，神以色列人犹大人三次被掳，第一次是主后606年的事情，就是约雅敬王第三年，这个时候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还没有做王，他的父亲是王，他自己是摄政王，没有正式登基做宝座，所以他就把犹大人打败了以后，就把一些器皿掳去。这一里的写法当然是一个属灵的笔法，这个事实是神殿里的器皿几分被掳掠去。你知道从前外邦人他们打仗的时候，在这些时候哪一个国家打赢了，就会把敌国神庙里面的神像掳掠去，因为他们从前认为他们个人有个人神保护他们。但是你知道犹太人敬拜真神是没有偶像的，他们在圣殿里找不到偶像，所以只好把器皿带回去几分。但是这些器皿当他们离开神殿的时候都已经变俗化了，没有用处了，不能再侍奉神。那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被仇敌掳掠在世界里面，就不能侍奉神。那么弟兄姊妹们，但以理就在这样情景里面，他不能够再在犹太本国来侍奉神，被掳掠到外邦去。就这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形。但是但以理实在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神一方面对他全部子民的审判，一方面对于每一个人他所临的光景有非常公平的对待。我们以前讲过以西结怎样在被掳的人中间，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的，在第二批被掳人中间有了先知，又在第三批被掳里面耶利米是最后一批被掳的，而且他没有到巴比伦去，他流亡到埃及去，神把这一批人第三批被掳的人是一个先知给他们。但是在第一批被掳的人中间，神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放在他们中间，这三个人这四个人可以说在以色列人中间，在他们灭亡流离失所的时候，坚定神儿女信心一个最重要的几个器皿，他们就是在神的面前为神的百姓继续不断尽那个祷告的职分。所以但以理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记载给我们看见，在这本书本身的记载给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记载叫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而且真正祷告的人。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也许不能把所有但以理的事情讲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从来没有历史上面一个人他个人祷告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量，从来没有一个人因着他的祷告扭转了神儿女的命运，从来没有一个人因着他的祷告神把他儿女的命运向他开启，以便后人完全知道。虽然还有许多的奥秘是隐藏封闭的，因为神不愿意他的儿女好像仅仅根据这个而活，而是要根据他和神当中的关系而活。但以理这本书却是这样的宝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能够读的时候越读越觉得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这样急迫，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们跟神的关系需要更加的调整。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是不是更加钦佩但以理这个人，而我们愿意学习他的样式。假如今天我是对一些少年弟兄姊妹们谈的话，也许光讲但以理书第一章就够了，因为但以理书第一章讲到他得胜的秘诀，而这个时候他的年龄不过大概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人。这里有几节圣经我们可以看，第三节这里说，王吩咐太监长亚士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那么弟兄姊妹们，带进这几个人是做什么的？既然让太监长去找，恐怕也是让他们做太监的，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育他们加勒底的文字与言语。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们每个人对个人前途怎样看法，在被掳的人中间如果能够蒙选做了加勒底王室里面跟王同进同出服侍王的这些人，岂不是也有他的荣华富贵吗？
但是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加勒底王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完全不认识神，他在王室里面所有一切情形绝对是反对神，绝对是拒绝神的。神虽然用他作为一个器皿来责罚来教训以色列人，但是这个人是完全离开神，完全不认识，自高自大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当这个命令到达被掳的人中间的时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被选上，这些人他们就被选进宫里面受教育，有但以理，有哈纳尼亚，有米沙利，有亚撒利亚，这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名字都是犹大的名，犹太名字，而且这些的名字都跟神发生关系。我不晓得是不是被掳的时候特别他们觉得对于神的需要，还是犹太人就是名义上有着许多称作神名下的人。但以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审判者。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把他的名字改成加勒底的名字，但以理的名字给他提名叫伯提沙撒。伯提沙撒什么意思呢？就是巴勒是他的主，巴利是他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少年人同一个运动的命运，就是与加勒底的人要完全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提到宗教信仰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对我们的儿女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也不晓得我们对儿女他们宗教上的需要我们有怎样的感觉。也许我们经过人生痛苦，许多难处压力，我们到主的面前就是说，主耶稣我需要你，耶稣因为你是我的救主，我人生经过这么多痛苦还没有找到除了你之外能够给我真实安慰的，所以我们要依靠主。但是少年人身上，这些但以理这几个少年人，他们却在一个外邦人手下，他们要求他改变他们的信仰。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有怎样的感觉？今天假如我们的儿女不再有权利选择信仰真神，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为他们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们，应当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来。昨天晚上我和几位弟兄姊妹们在那里谈话，昨天早晨也有一些谈话，他们都谈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年少就在教会里面在那里学习认识真神的是最有福的。有很多的人到了二十几岁像我这样才信主，有很多人一开始五六岁七八岁就开始在教会里面，他们的根基比我们好得多。你不要看那些少年人好像聚会的时候心不在焉，他们虽然心不在焉，他们在教会里面无形中间教会给他一种真理的认识，对于一种真诚的敬畏，对于耶稣基督的知识。他们虽然心里面没有太确实的把握，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年幼的孩子们，五六岁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的祷告叫许多大人羞愧，因为他们真是觉得主耶稣爱他们，真觉得他活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弟兄姊妹们，但以理怎么样在年幼的时候有一点点属灵的根基，在他到被掳的时候就成了他的考验。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理这个知识是谁教给他的呢？我们可以说他自己亲近神，自己要神，但是恐怕在那个犹大将要亡国的时候，还有几个爱主的人把他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但以理能经过他们的考验。你知道加勒底王要求他们把他们养肥胖，给他们最好的教育，给他们最好的高禄，给他们最好的享受。那弟兄姊妹们，今天世人所追求的就是这个。我相信很多的人会站不住，在这个诱惑里面站不住，而接受加勒底王所给他们一切的条件。他们并且可能是甚至迫不及待的一定要争取能够被他选上到王的宫中去。除了一件事情，但以理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弟兄姊妹们，多少人我们不明白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世界上是给我们各种高的享受，各种好的名誉，各种地位，各种一切的丰富，为了要叫我们把神放在第二位。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神放在第二位，神就永远不会在我们心中真的有什么地位。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必须是神第一位。所以但以理在这里他就明白着这个大的征战。加勒底王叫他们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他们吃好的，把他们肥胖，养肥胖，给他们每天饮酒，每天吃他们一份食用，这是王自己吃的食物。但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当时就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们可能吃的食物是不洁净的食物，照着旧约的条例以色列人不该吃的。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更可能的，我相信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食物是献祭给偶像的，献祭过给偶像，所以他们不能吃。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从中国的佛教的背景里面出来，也就这样回到家里遇见很大的征战。我就听见好些弟兄姊妹他们回到家里以后，他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亲要求吃，要他们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他们该怎么办？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但以理是个榜样，并且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叫我们知道怎样拒绝这个事情。但以理就像这些扶持他的人说，给他那些祭司这个太监长说，我们不接受王的饮食。那么不接受王的饮食啊，还有第三个原因，他不愿意享受这些美酒。这些居然拒绝了，他靠什么养活呢？他说求你给我们蔬菜白水。所以这些人他们是靠神的恩典养活的，也就是这样，他们在开始第一步的路上，第一步的路上就走得对。因此我想但以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如果他不能长得肥肥胖胖，不能被选上的话，他也没有什么损失，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损失？感谢神，神有他们留在宫里面有他的目的，因为神就借着但以理的影响，叫尼布撒贾尼撒这个君王回转来归向神。头一次但以理遇见了考验，当他被选在宫中做了尼布贾尼撒俗事之后，尼布贾尼撒做梦，梦见一个非常可怕的梦，他不明白什么意思。梦醒了以后，他就把他的俗事找来，要他们来解释梦，但是又不告诉他们梦是什么，哪有这样不合理的事情？他把这些俗事找来说，你们一定要把梦告诉我，因为我做了这个梦心里就烦乱，这个梦是很大的影响。这个梦影响大到什么地步，我们等一下知道这个梦就知道有多大影响。那尼布贾尼撒心里这样烦乱的时候，他叫这些俗事来解释梦是什么，这些怎么的解释呢？他们说，王啊，你问的事情太难，根本没有人能够说你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尼布贾尼撒回答也很妙，他说，我准知道你们能解梦，假如把梦说出来你们就能解释，谁也不相信解释是真是假，所以我不告诉你梦，要你解。那些俗事再问了两三次，他就推说，我已经忘记了，你不要再问我了，但是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要杀头。哦，你看尼布贾尼撒这么不讲理。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个命令一下来，通国的俗事都要被杀。这些俗事是怎么样，他们有智慧，我们不晓得这个智慧哪里来的，从撒旦来的，从其他偶像来的，还是人的智慧，我们都不晓得。但是因为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选在这些俗事中间，所以他们也将要被杀。这是第一个考验。所以但以理就去求这个护卫长，对亚略说，请你向王说宽限一些时日，等我们进求王宽限，我可以把梦讲解给尼布贾尼撒王听。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没有说出来的梦解释的。但以理就回到他的朋友那里，他们几个人一起来祷告神。请弟兄姊妹看第二章第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你看见没有，但以理称他的同伴依然称他们做犹太的名字，不称做加勒底的名字，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神，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他们指明。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祷告他立刻就得了应允。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但以理祷告会得了应允，因为他和神当中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他并没有在饮食之事情上面玷污自己，他就因为这些谨守的缘故，和神当中有一个不能破坏的交通。弟兄姊妹们，这就成了他的拯救。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说，神要对我们说话，神的话会给我们力量，会解开我们心中的困难，会带我们往前路上走。 我听见很多弟兄姊妹们跟我讲这方面有经历了，感谢主，这是我们走上属灵的道路。但也有很多人他还不明白，不能走上这条道路，所以他们常常在我面前说，弟兄，你讲的我们不明白，你讲的道我们不明白，你讲的路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觉得很沮丧，好像走不上去。那弟兄姊妹们，除了这条路之外有什么其他路可走的呢？那些我们愿意走上这个路的一定会听见神向我们说话。那怎样可以让神对我们说话？要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要我们和神当中有亲近的关系，要知道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里注重罪孽，主不必定不听我们的祷告。假如你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不蒙神垂听，神对你说话你怎么知道呢？但以理就是一个例子，他和神当中有一个不间断的一个清洁的关系，神对他说话他听见。所以当情况危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朋友一起来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四个人是同心同命同甘共苦，他们一同和但以理祷告。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个祷告的同伴。这些日子在教会里面祷告，实在是已经开始进入复兴的感觉里面。我可以向弟兄姊妹们做见证，我相信所有来参加祷告聚会的人也一样可以向着众人做见证，就是我们在祷告时有喜乐，而且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管要花多少时间祷告，我们不晓得要祷告多久神才把复兴赐给教会，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在这个祷告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清楚感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有力量祷告，继续为着神儿女祷告，不断为着弟兄姊妹需要祷告，也求主把福音的负担放在每个人心里面，同心合意的祷告。感谢神，但以理和他同伴能够同心祷告。感谢神，在一个外邦人管理的环境里面，最不可能情景里面，他们一直在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使人的心软化，叫他接受耶稣的是谁？不是我，不是你，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什么权柄，我们没有什么能力，但是神的话语就是能力，他会抓住人的心，叫他知道，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至高者要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能够改变君王，改变节期，改变时间，立王废王都在神的手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带下圣灵的权柄来。很多的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但是稀奇，当圣灵做工，他里面心开了，他就开始要主，他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我在东南区特会里面遇见有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很聪明一个年轻人，很有心追求。他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假如神是真的，我必须侍奉他，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呢，这是在一个无神的国家信仰里面几十年下来一个年轻人，他等到听见福音以后，他对我说，假如神是真的，是不是我应当侍奉他？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他虽然自己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应当侍奉神。我说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我要告诉你这句话，我不能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你的答案就是是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年轻人，他如果信主一定会侍奉神，除非他因为考虑太多的打算不肯侍奉神，不愿意接受主，那么就完了。我相信神的呼召临到他，如果他接受耶稣的话一定会侍奉神。所以在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已经考虑这件事情，要付代价，要出得起这个代价，他可能还要回到中国大陆，还不晓得将来的政局允不允许人侍奉神，但是他必须在神面前有个清楚的决断。弟兄姊妹们，祷告所带来的权柄和能力是我们不能想象的，祷告所成就的事情比我们人的努力一切成就的事情还要多得多，并且不能相比。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这样问，假如有人得救是因着我们传福音得救的，是因着我传福音得救而不是圣灵的工作，那你想我有祸了，我的能力比圣灵还要大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很多人竟然愚昧到一个地步，以为我们在这侍奉神我们有能力，我们的能力不是自己的，是靠着祷告来的。所以教会复兴的路就在于祷告上面，就在于祷告上面，就在于神的话语。但以理就是这样被神的力量所抓住的人，所以他去祷告，而就在祷告的时候，神立刻答应他，把这个意象向他解开。这个意象是什么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 来归向神的救恩。